是农历的春节，首先给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拜个年，大家过年好。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喜气洋洋的除夕夜。昨天晚上的节目，大家感觉精彩不精彩？哇，这个回音都是很响亮啊！感谢主。那有一句话啊，叫做"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昨天呢，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央视的春晚，只瞅了一眼，应该说叫惨不忍睹，我就看不下去了。所以相比之下，我们 CCMC 的春晚要精彩得多啊！尽管我们在这里没有那么宏大的舞台，也没有那么绚丽的灯光，也没有那么专业的演员。但是我们这里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话语，有神赐给我们的生命，也有福音。所以这是我们属世的节日和我们在神的家中的节日的很大的不同。那今天是一年啊，这个大年初一头一天，也非常的凑巧，今天又是一个主日。而且呢，在过去的这个去年底到现在的话，一共有3个重大的节日啊，都是在主日，大家也还有印象吧？首先是圣诞节、新年、春节，都是在主日。我就在想，这里面神要给我们什么信息呢？我想到的就是，我们人间的节日，我们人间的欢乐，其实都离不开神。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圣经中啊，他有一经常出现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人要上去过节。上去过节呢，就是到耶路撒冷，到神的殿中献祭敬拜神。所以过节的含义其实是敬拜神，它不是我们世俗上的所想的这个吃吃喝喝、热热闹闹，或者发红包，或者放鞭炮，也不是穿新衣，也不是戴新帽。实际上，我们过节的意义就是敬拜神。所以我们在春节这个新年的第一天，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如果能够每周都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神的话，那我们每个周至少过一次节。如果你能够每天都敬拜神的话，那你就是天天都过节了。所以感谢神啊！那我们在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讲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啊，新年新志愿。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你是不是已经有了今年新的计划、新的志愿？那我想在读书的弟兄姊妹，或者做博士后，或者在做博士读博士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想发一个 CNS 的 paper，对吧？教授也在那里啊，也想发这个 CNS 的 paper 啊，或者我们今年是找一个新工作。或者我们换一个大房子，想不想再买一辆特斯拉？有的人可能定的目标不高，今年我先赚他个1亿，可不可以？对啊，那这些志愿都不错啊，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今年的新年的志愿都是关乎我自己的呢，关乎我自己家的呢，还是单纯关乎我生活的呢？那有没有涉及到属灵的方面？有没有涉及到神的家的方面？有没有涉及他人的方面？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思考的。我们教会也有我们的新年的resolution，就是愿景，也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代代相传。我想非常感谢主将这样一个主题赐给我们 CCMC。因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代，没有比这个主题更为重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看到美国这个国家这个基督信仰正在消失，我们的下一代正落在这种极左思潮的影响之内。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神的殿中人是在不断的减少，那很多的美国教会甚至已经关门了。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这样一个道德这个信仰下滑的时代，我们能够站立的稳，并且把美国立国的这个信仰传承下去，这是关乎这个国家也关乎整个世界一个走向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从今年的一月份开始，我们要开始一个系列的讲道，就是亦师亦友，我们如何来建造门徒。那今年的一月一日元旦这一天啊，牧师是在这个讲台上讲了这个代代相传。那在一月八号是小虎弟兄啊讲了这个摩西与约书亚。这个上个周啊，牧师在这里讲了这个约拿丹与大卫。那今天我们的讲台呢，就是讲主耶稣与门徒。我们一起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弟兄姊妹，我们请起来，我们一起读，好吧？好，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到十五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 CCMC 的全体会众在新的一年站立在主你的面前，我们求主你真的是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求主你重新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新的样式，让我们能够听从主你的话语，跟从主你的脚踪，行你让我们所行的。主，我们也把今天的信息恭敬仰望主你的手上，求主你亲自来掰开主你的话语，从天上赐下灵粮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更新变化。我们谢谢主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那如果我问大家一句话，如果我们回想耶稣在这个世上他这个主要的施工是什么，大家能想到是什么呢？是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医病赶鬼，还有什么完成了伟大的救恩，对不对？这个后面这句话可能是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但是我们如果想一想，其实这个耶稣在这三年上过三年半的这个传道的这个时间里，他做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施工，其实就是训练门徒。那么耶稣他在这个世上这三年的时间，他的脚步尽管踏遍了从加利利到撒玛利亚再到耶路撒冷这样一个范围，但是我们想一想，在整个的世界的版图来说，那其实仍然是一个弹丸之地。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基督信仰福音已经传遍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这个伟大的施工是由谁来成就的呢？当然是由他的门徒。这些门徒是其实都是在耶稣在这三年之内其实是已经在培训他们。所以基督信仰有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其实就是因为耶稣在世上这三年半的时间，他精心的去训练门徒，让他们来成就这样一个伟大的施工。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大纲的话，就是三大部分，一个是耶稣呼召门徒，再就是耶稣如何看，耶稣如何来装备门徒，再就是耶稣差遣门徒。那耶稣首先他是主动的来呼召门徒。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都是做师傅的，他们是等着人上门来求他们做师傅，来拜师。我们也有印象啊，这个本山大叔这个拜师仪式，有人看过的啊，对，这个都要三叩九拜啊，给这个师傅这个敬茶啊，敬酒。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没有这样，他没有等着人来上门来求他，而是他亲自的出去去呼召门徒。所以马太福音四章里面记载，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为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来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鱼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这是耶稣最早的呼召的四个门徒。那我们看到这四个门徒也是对耶稣的呼召做出了一个立刻的反应，就跟从了耶稣。那我们也知道圣经中经常会出现这个信徒和门徒这两个词啊，信徒我们知道叫 believer 啊，这个门徒的话叫 disciple。那信徒的话就是其实是在我们新生命的第一个阶段，我们首先要这个要相信，我们就要这个口里相信我们就嘴里承认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得到了救恩。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信徒的阶段，我们还必须来跟从耶稣，那就是做他的门徒。做他的门徒，我们看到这个圣经中，其实在信徒这个词的出现，圣经中只提到五次，而门徒这个词是出现了335次，有67倍的差别。那其实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是做信徒，不是单纯的相信，而是缺乏行动力的人。而门徒他不光相信，而且呢是有行动力，有生命力，他们相信而且能够跟从耶稣，遵从耶稣的教导，效法耶稣的榜样，这是门徒。那我们知道这个门徒对于教会来说，那我们希望这个教会是一个信徒教会呢，还是一个门徒教会？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教会是一个门徒教会，一个门徒教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教会。这个我们如果这个教会只有信徒没有门徒，那你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但是它缺乏这个属灵的热度，也缺乏属灵的感染力。所以一个真正的有生命的一个教会，就必须是一个门徒教会。 那还有一个词大家经常是去称呼这个基督徒叫什么，叫教徒啊。教徒这个词的话其实我听起来是有些贬义了，那就是说有一些仪式的，那甚至有一些教徒那实际上是叫做什么，你就要只有叫了他他才来的那种教徒啊。那还有一类徒呢，就是基督徒呢，他就是一次受洗就完事了，一洗了之，再是教会中再也看不到了。这种徒的话呢怎么称呼呢？我想只能叫做徒有虚名了啊。所以呢我们啊要思想我们到底是生命处于哪个阶段。那有的人这个信主很多年了，其实仍然是停留在这个信徒的阶段，而有的人刚信主这个很短的时间他们就可以做主的门徒，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生命的这种变化，我们看到他有一个读经的习惯，有祷告的习惯，有灵修的习惯，也能够这个活出这个基督生命，能够有行动的这样一个门徒。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必须要从这个信徒走向做主的门徒。那谁来做主的门徒呢？那主呼召什么人来做门徒呢？那就是一个词啊，叫做 fight 啊。这个 fight 这个词大家可能都不喜欢，但是如果你看它的这个英文的词义的话，我想是非常好啊。这个 faithful, available, teachable 啊，就是我们要忠信啊，要忠心啊，再是要摆上，再是有一颗受教的心。在这个三个词当中，大家觉得哪一条是最难做到的？哪一条最难做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九章啊。那主对一个人说，来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回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难做到的其实是 available。 我们愿不愿意摆上，我们愿不愿意来回应神的呼召，来跟从主。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去拒绝神的呼召。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忐忑，因为最近我是受到这方面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知道教会也在呼召我起来承担一些责任，我也找到了一些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无论是在执事会，在牧养团，在弟兄姊妹当中，我非常谦卑地说，我能力实在是有限，我难以承担这样一个重担。但是我们当中包括长老在非常紧紧的在盯着我看啊，他就是在给我，长老给我的挑战就是，主看你不是说你能不能，而是看你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以赛亚当初他也这个也在推脱，那摩西也曾经推脱，摩西说，我是笨嘴拙舌的人，我做不了这样一个事工。但是最终他回应神的呼召。实际上我想这个不在于能力，也不在于恩赐，更主要的是我们内心啊 愿不愿意。所以我现在我就说，主啊，若是出于主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要用这样一个话，每个人都来拷问自己，我们愿不愿意付出一些，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托在主的手中。 Fat 这个词在这个以瘦为美的时代没有人喜欢这个词，胖子，对不对？我们现在都以瘦为美，但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必须要做胖子，必须要 Fat。 很简单的，就是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那如果你实在仍然是不喜欢胖子这个词的话，可能有一个词大家会喜欢， fit， 这个体型会比较好，对不对？ Yeah， 那 faithful, intentional, that's teachable 啊。那我想另外一个挑战也是中间那个词 intentional。 intentional 就是我们是有心的人，我们有负担的人，我们有责任感的人。如果我们看到了神的家中的需要，我们愿意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的话，那你就是一个 fit 人。尽管体型渺小，但是这个我们会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那另外一句话也经常是在挑战我自己，以前我讲到，我也提到过丹麦神学家这个齐克果说过的一句话，人类所有的精灵都是为了不负责任的活着。我们总是想无责一身轻，只要我把责任推得精光的话，我就可以活得非常的潇洒。这就是人的精明，人的聪明，但是不是神的智慧，也不是神的意愿。所以我们要去掉自己内心的这些聪明。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这个呼召门徒，后来跟从的门徒也越来越多，有成千的人，成千的人去跟从他。但是耶稣呢，他有自己的策略，他要建立自己的核心的团队。在路加福音六章里面记载，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没有广泛的撒网啊，他这个没有一下子去带领上千的门徒啊去做，而是首先建立一个核心的团队，用花了3年半的时间精心的来训练他们，让他们成为这个神国的精兵。那我们再来看耶稣他是怎么样来装备门徒的。那我前面讲到了这个耶稣，他是世界上一个最有影响力的人。我们过去经常看到网上啊，这个对人类的历史影响最深远的100个人，耶稣一直是排在第一位的。那么他是如何来传扬这样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呢？实际上他就是通过门徒。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耶稣在这个过去的3年半的传道的生涯当中，如果我们单纯从事件来看的话，我们会不一定会失去这样一个信息。实际上耶稣在这个3年半的这个时间当中的话，他一直是在训练门徒，是等于是建立了最早的这个门徒的学校或者门徒的大学。那耶稣是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只是一个木匠，但是他作为这个门徒学校的校长教授，他是有自己的这个训练门徒的理念的。那这个理念就叫做 idea， 那3个英文词叫 instruction， 在就是指导，那 demonstration 啊，就是示范，再就是实践 experience， 再就是评估 assessment 这样一个理念。那我们下面就来看耶稣他是怎么样来这样去训练门徒的。那首先是 instruction， 也就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也就是他言传的部分。那他在言传的部分的话，他首先是在更新这些门徒的观念。马太福音这个5章3到10节，这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个八福啊，也是这个登山宝训，其实有的人也称它为天国宪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耶稣是怎么样来更新这些门徒的观念。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其实在第一福和第八福的时候，大家都提到了一个天国的概念。那我们很多人会把自己的目光盯在有福这个词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往往是来求福，但是我们所求的福是怎么样一个福呢？往往是在这个地上，我们有更多的财富，或者说我降一下调子，我是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样一个小农的自给自足的这种生活，或者说这个金本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这种满足。但是我们看到神给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观念，让我们跳出了一个自我的一个狭隘的一个小圈子，让我们定睛看天上，看天国。他赐给让这个门徒首先是要更新他们的观念，要树立这样一个天国的观念，并且呢塑造这种天国的性情。所以这样是完全的来更新这些门徒的这个世界观。那这个我们就讲这个人的三观啊，世界观，那下面就是这个价值观啊。那主怎么样对门徒说的呢？在马太福音他说，不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这是我们对这个天国的价值观是什么。那我们昨天晚上这个春晚，我们活水小组这个演了一个节目啊，叫《财主与拉萨路》，我自己呢也非常有幸啊，出演了一个主角，做了一回财主。我知道我自己的演技非常差啊，我也怎么看都不像一个财主。但是，谢谢大家这么样来肯定我呀，对吧？ 但是呢，一个不像财主的人演财主，其实也有他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财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财主的心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积聚财宝在地上，我们都想过一个岁月静好的日子，但是我们天国的观念、价值观是让我们不再定睛在这个地上的财宝，让我们转眼看天上，让我们不再单单的是关注我们的今生，而是关注我们的永生。这就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改变。那另外是一个人生观的改变。那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主对门徒是怎么教导的，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将寿数加增一刻呢？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神也是再次让我们定睛在天国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先求和他的义，这些都加给我们。我们往往是做的是正好是倒过来，叫做本末倒置。我们是先求这些属世的物质的这个层面，但是我们神告诉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所求的这些物质的层面，支持我们求他的国、他的义的副产品。所以我们往往在追逐这个福，福在前面，所以我们在后面追着他。而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说，福必在后面去追我们，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这是整个的一个三观的一个改变。另外这个神呢，主耶稣的教导呢，也是这个分享这个意象。他当初呼召的第一批门徒都是这个渔夫，他用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跟他说，分享了意象，就是你们得人要得鱼一样。所以这个我们经常说，这个没有意象民就放肆。那意象对这个传扬神的这个道啊，特别对我们教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教会一定要是一个意象这个驱动的教会。那我们知道这个在祷告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词，或者说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个七个金灯台它预表的就是七个教会，对不对？我们其实教会就应该是金灯台。那灯台是做什么用的呢？当然是发光的。发光是在什么时候发光呢？当然是在晚上，在黑暗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经常会说愿你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做行路的光。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往往忘记了一个前提，在什么时候发光，就是在黑暗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这个黑暗的一个时代，就是我们能够起来，需要我们起来发光的时候。所以呢，我们CCMC 能不能做主的金灯台，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开始发光，兴起发光。当然我们发光啊，不是靠着自发光啊，我们自己没有什么光亮。我们如果能够发光，是因为神先来光亮我们，来照亮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才能发光。而且我们发光不是让别人来看到我们，而是让我们能够让人看到这个耶稣啊。这个 C.S. 路易斯有一句话，你的光亮不是让别人看到你，而是通过你的光亮让别人看到他。 那所以我们的生命要起来发光，要起来见证耶稣，起来荣耀基督。这是金灯台，金灯台不是蜡烛，蜡烛就一根，对不对？金灯台有几盏，有几支，有七支，对不对？七支在这个圣经当中往往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也就是说我们要同时兴起发光。我们 CCMC 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兴起发光，而不是让一支独亮。这是这个金灯台，它不是蜡烛，蜡烛蜡炬成灰泪始干，写的有些悲壮，但是金灯台是永不熄灭的，它在圣所中要不断的加油，要永远的发光。所以这是这个分享意象。在另外耶稣他也在分享一个远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里面有一句话，大家真的相信吗？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我们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吗？我们往往非常谦卑地说，我不能。但是历史证明，门徒能，可以，包括我们今天的门徒仍然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传道的这个3年的时间，他涉及的脚步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今天这个福音传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就是见证了这句话，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这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能力，而是有神的看顾保守，所以你们无论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有神的看顾保守，如果我们把自己交托神的手中，我们要做更大的事情。那耶稣还有这个对门徒的教导，还有要提升这个关系啊。耶稣说，人为陪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告诉你们了。这红字的部分啊，是我们这个周的要背诵的这个经文。那我们看到耶稣今天是给 把自己这个一个定位，他要做我们的朋友。那耶稣是怎样一个朋友呢？他首先我们知道，耶稣他本是神的儿子，他有高天的荣耀，他首先降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间，承担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首先是神降为人，第一次的降卑，再就是他愿意做我们的朋友，跟我们是一个平行的关系，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这个一个主一个王的一个角色，他愿意降卑成为我们的朋友。另外呢，他甚至降得更卑，他愿意降卑为我们的仆人，他抚救我们这些卑微的人。那耶稣是怎样一个朋友呢？我刚才说，他首先是恩友，他是为我们舍命的这样一个朋友，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恩主，是我们的恩友啊。那他也是我们的知心的朋友，他所知道的，他也没有隐藏不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还有一位称为神的朋友的，就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称为神的朋友，那当这个灭命的这个 去毁灭索多玛索多摩索多玛俄摩拉的天使要去毁灭的时候，他说要告诉他的朋友，他岂可以瞒着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呢？所以我们今天神也将这个他救世的这个奥秘已经告诉了我们。那另外他是我们这个真挚的朋友，我们可以向着我们的主耶稣去倾诉，把我们内心的所有的劳苦愁烦，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他们，告诉他，他也保守我们。所以他是我们的良朋密友啊，他也是我们的正友。那他是如果是真正的朋友的话，他也不会说光在你跟前光说好话，他是在我们真正的朋友，他是当你走偏路的时候，他会去提醒你，当你跌倒的时候他会扶持你。我们知道这个耶稣的门徒当中，这个彼得是一个跟耶稣非常亲近的人，但是当他说这个耶稣说他要去耶路撒冷被害的时候，这个彼得就拦阻说这事断不会临到你，但是耶稣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批评。那当这个彼得他说夸口，他说众人都跌倒，我总会跌倒，但是耶稣就是明确的告诉他说你在鸡叫三次之前必三次不认我。所以我们再看耶稣也是我们永远的朋友。我们人这个所以叫这个靠山山倒，靠人人跑，人实际上我们这个是靠不住的，包括夫妻之间也有离弃的，对不对？那昨天我们也看了这个拉撒路啊，这个穷在这个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人总是要去攀结那些有权有势的有才的人，但是耶稣是我们永远的朋友，他在任何时候他都对我们都不离不弃。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耶稣是这样一个朋友，他愿意为我们舍命，他是不离不弃的朋友，他是永远爱我们的朋友，我们这个够朋友吗？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那这是上面谈到的是耶稣的言传，那下面就是耶稣的身教。那耶稣他在不光是教导他们，而且他也给他们做榜样。约翰福音13章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行的去做。那耶稣在哪方面在做我们的榜样呢？那首先他在祷告上在做我们的榜样。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主祷文，那实际上是主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的祷文。真正的主祷文应该是约翰福音17章中的那段经文。所以主亲自的教导门徒如何的祷告。那么我们前面也提到，主在拣选门徒的时候他也彻夜的祷告。所以他的拣选门徒是祷告的一个结果。这是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他的这个汗与血滴一样的这样切心的切肤之痛的这种祷告。那我们也看到在十字架上耶稣仍然在祷告，为那些这个嘲弄他的人，为伤害他的人，为杀害他的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祷告的生活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门徒。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当中雅各书的作者雅各实际上是耶稣的兄弟。那这个耶稣的兄弟雅各他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他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因为他经常长时间的跪着祷告，他的膝盖都这个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像这个茧子，就像这个骆驼的膝盖一样，所以他有一个名字叫做骆驼膝，这个骆驼膝雅各。那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也迫切的需要有一些祷告的兴起，这个祷告的精兵来。那祷告其实是我们门徒得力量啊，得这个启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也是神给我们做神的儿女的一个特权。我们看到历史上历次的这个属灵的大复兴都是以祷告为先导的，从18世纪这个爱德华兹啊，这个引起的这个美国的属灵的大复兴，到19世纪的在席卷欧美的这个属灵大复兴，到20世纪初20年代在中国的山东的大复兴，都是以祷告为先导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 CCMC 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祷告上有多少的摆上呢？我们对祷告有多么的重视呢？非常可惜的是，我们的祷告会啊，这个一直啊得不是够兴旺，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在新的一年，更多的弟兄姊妹加入到我们的祷告会当中来。那耶稣在这个传福音的另外一个榜样，就是他这个殷勤服事的榜样，在马可福音当中经常会有这个两个形容词叫立刻或随即，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是一个匆匆忙忙的在这殷勤服事的这样一个形象。那耶稣也为我们这个服事人，为我们做出了服事人的榜样。那他为门徒洗脚，那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这个为别人洗脚那都是奴隶才做的事情，这个人身上最脏的部分就是脚，因为那时候的以色列人都是光着脚或者穿着这个草鞋在走路，最脏的地方是脚。那我们愿不愿意去服侍那些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效法这个耶稣的榜样？我们经常会看到在服侍当中看到弟兄姊妹有哪些有缺陷的地方，我们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一是要提醒，二是我们主动的来愿意去这个补这个破口，对不对？把别人这个有疏漏的地方来主动的补上，这是耶稣给我们做出的这样一个榜样。那另外这个耶稣啊也在对我们这个门徒啊要有一些挑战啊，他说这个爱主是首先，那爱主要胜过这个亲情啊。路加福音14章，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问自己，我们能够爱主更多吗？有的人会说，耶稣在这儿是不是有点自私啊？怎么可以要求别人爱他比爱这个父母和弟兄姊妹更多呢？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知道大诫命的话，那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大诫命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爱他超过我们爱世上的亲情。那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吗？背起是跟从的前提，我们首先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就是对付我们的老我，对付自己的罪。如果我们不能对付自己的老我，对付自己的罪， 我们无法来跟从耶稣。那前一段时间在开车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有个车后面一个 sticker 啊，非常发人心省的一句话 Do you follow Jesus this closely? 因为我跟车跟得很紧，我看到的这个字啊，我们跟随耶稣会有跟车这样跟得这么紧吗？这是我们对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拷问。在另外一个挑战，尾声的挑战，就是我们能不能放下自己的这个资财，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财产，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了。我们能不能放得下？我们知道有一个少年的财主，他说我要怎么做才能得永生呢？就是说你要变卖你的这个财产分给穷人，并且你自己要来跟从我。这个少年的财主就凄凄惨惨的就离开了。我们进神的国做主的门徒，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放不下我们今天这个手中的这个财产。所以做门徒最大的挑战是三个放不下：放不下世俗的享乐，放不下这个亲情，放不下这个财产的诱惑。我们今天我们能不能够放得下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来跟从主耶稣呢？这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的拷问。那我们当中原先曾经有一位神的仆人曹三强牧师，他在这里原先是过着非常优越的生活，他在这儿牧养教会，但是他有一颗宣教的心啊。后来他回到了中国，到了中国最边缘的这个云南的地区去传扬福音，在那里建立了为那些儿童啊，在建立了学校。他也到缅甸，在那个地方去传教，建立了几十所的学校。但是2017年他在穿越这个中缅边境的时候，被这个中国政府这个抓获，放进了监狱，判了7年的刑。今天他仍然在监狱当中为主受苦。他在监狱当中写下了这个监狱的诗歌，我在这里跟大家念一段啊，叫《大水之上》。你可以夺走我的自由，却夺不走我的祷告。我的祷告长有翅膀，飞越铁网高墙。众多弟兄姊妹都已听到，有天天自由飞翔，全都飞达蓝天上的天堂。你可以对我施以重刑，却囚禁不了我的心灵。它宛如一只欢快的黄鹂，对着铁栅轻轻赞美。我的救主一定听到了我的声音。你可以夺走我的阳光，每天吃的是残羹冰凉，你却熄灭不了主在我内心安置的明亮。来自全球的问候让我温暖，激情飞扬。这是神的仆人完全跟从主的一个榜样。那这首诗歌我们都会唱啊，今天我们就不在这儿唱，时间的关系。好，那我们来看第四个阶段，那就是实践与评估。那耶稣呢，首先是差派了这个12个门徒出去实习，这就是这个进入了这个实习阶段。那他让他们去传扬这个神国的道。那么耶稣呢，也给他们这个去传道呢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指导，要带什么，不要带什么，要怎么样去对待这个接待他们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话，主耶稣去差派门徒的时候，首先给他们分配任务， 另外呢也授予他们权柄，另外也是赐给他们能力，而且呢给他们提供了具体的指导。那么回来以后的话，他就对这个总结评估啊，当使徒这个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都告诉他，那耶稣啊就对他们这个回来这个与他们分享这种传福音的这个喜乐，另外也指出他们这个传道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啊。路加福音这一段我想要跟大家读一下，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向耶路撒冷去。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那我们啊，他这个门徒啊，这个耶稣给他们的这个权柄，他们是不是在滥用自己的权柄呢？他说：你要我们吩咐我们把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他们吗？所以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我们呢，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有时候啊会滥用神给我们这个恩赐。所以神呢，主耶稣呢，是在纠正他们这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往往也是简单化，说你这个信主就进天堂，不信就下地狱。这句话大家想没想过，这句话有没有什么问题？我知道因为这句话其实绊倒了很多人。实际上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是去传福音的，我们不是去传诅咒的，我们也不是代替耶稣、代替主来行审判的。我们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往往是在别人拒绝我们的时候，所以是出于我们的血气，出于我们内心的恼怒。所以主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谨慎，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他们也回来说，有这个马可福音也记载了这个赶鬼的故事，他们不能把这个哑巴鬼啊从一个人的儿子身上再赶出去。那耶稣也告诉他们的问题在哪里，说非用祷告，这里是禁食的意思，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所以耶稣呢回来对他们的总结评估啊，评点他们这个传道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那这是第一轮，第二轮他又派出更多的门徒，差遣了70个门徒出去传道。所以这是这个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啊，这70个人就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但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在天上欢喜。好，那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两次的差遣的话，实际上是实习性的差遣。那耶稣在这个升天之前，他这个赐下了这个大使命，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但是我们在读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从这个所以开始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但是很重要的是前面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神主耶稣他有这样的权柄，所以他也把这样的一个权柄赐给他们的门徒，并且差派他们去 传扬神的国、神的道。那他不光差遣，而且呢也赐给他们能力，就是在使徒行传一章七到八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子日期，你们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主这个在升天之前，他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带着能力，在他们门徒当中，让他们的门徒能够在地极做他的见证。那耶稣在最后完成了施工的时候，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我们有时候经常会把它想成是一个救恩的完成，那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其实也是他培训门徒这个工作已经完成，这时候他可以放心的去了，他把后面这个传扬天国福音的重任已经交给了他的门徒，而且他也信任他们。那后世的门徒他们不负所托，把这个福音真正的是传到了地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这个在地上的一个施工，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就是门徒训练。那我们要效法耶稣来造就门徒，我们呼召要装备也要差遣。那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一个教会，最近我也看到了我们教会15年20年的这回忆的这个专辑我内心是非常的感动。我们这个教会是从 Durham Chapel 的小小的查经班团契开始的，是开始于1960年代，两个家庭在这里开始了一个小的团契。其中一个家庭，我们的爱丽丝姊妹，今天她仍然在我们当中。那我们的教会从两个家庭的小小的团契开始，到后面的查经班，经过了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接待这些来自大陆的这些华人，在这里不断的去拓展他的施工。到1995年的时候，我们 CCMC 正式成立教会。那到后年的话，我们教会成立将近走过了30年的历程。那作为从团契算起，也将近60年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福音在传各地区，我们 CCMC 一直在代代相传。我个人也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20多年前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最早向我传福音的是丽丽红姊妹，因为她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执着和热情让我经常想要躲着她。但是感谢主，神的恩典临到我们，临到我们的家。今天我可以在这里为主做一点事情，做一点服事。我知道我们这些属灵的前辈仍然是在这里为我祷告。我几年前将近十年前了，也参加了这个黄长老和喜灵姐的门徒培训和讲道的训练。所以感谢主，这个薪火相传让我在这里能为主做一点事情。那我也看到我们的下一代的这个基督徒已经起来了，他们承担起了使命。我看到了这个任建弟兄在带领刚刚觉知的弟兄在做门徒训练的时候，我心里有非常的感慨，也非常的感动。 因为我看到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 CCMC 是一个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教会。所以有一句话，就是约翰福音，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生命，我们要结出果子来。我们最后，我们新年 resolution， 我也想在这里再次挑战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够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能一个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不是在停留在做一个信徒的阶段，而是能够起而行，跟随主的脚踪，做主的门徒，非常实在，不难。我们能不能够回来实体的崇拜？因为疫情开始以后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崇拜是在网上进行的，但是疫情三年了，我们难道仍然要封控下去吗？我想在新的一年，我们应该迈出步伐，回到神的殿中，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这个牧养团也已经啊做出决定，我们后面我们教会的这个敬拜渐渐会退出这个注目的方式，我们会从我们的网页上把这个 link 去拿掉。但是呢，我们也体谅到啊这个弟兄姊妹有一些身体有需要的，有软弱的，我们仍然会提供啊这种啊注目链接的方式来敬拜。那另外一个挑战，我们要起来做主的门徒。我们有没有看到啊？我们看到这个主在差派这个门徒出去的时候是两两的出去。我们要形成这样一个伙伴，我们愿不愿意去做主的门徒，或者说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个这个造就主的门徒的人。所以这个牧师啊，在上个周也是在挑战大家，我们或者做门徒，或者做这个造就门徒的人，我们不要做旁观者，好不好？我们来做这样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赐我们生命的主，2023年新的一年，我们把 CCMC 德恩堂的全体归众恭敬仰望交托主你的手上，求你在新的一年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沉睡，让我们不再躺平，也让我们起来跟从你。求主你兴起 CCMC 如金灯台，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为你发光。求主你亲自来呼召我们的弟兄姊妹起来做主你的门徒，也亲自呼召愿意造就门徒的人，在新的一年让你求你完全的更新我们 CCMC， 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如谷中百合花，散发出你馨香之气，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